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姊妹也晚安。我们继续看创世纪，创世纪第一章，我们正在看六天的创造。你知道他每一天的创造不只是描绘出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些就是各个项目啊，一个各方面宏观的项目，而且我想每一天的创造都可以说到神，也可以说到基督，这不是我们牵强附会，而是圣经说的啊。圣经说神的永能和神性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对吧？啊，罗马书第一章讲的。所以再加上像哥罗西书第一章说万有都是借着基督造的，也是为他造的。所以我想我们这六天的创造差不多每一个项目都可以用来讲到神，讲到基督，或者讲到圣灵。比方我们之前讲的第一天光，那这是圣经里面用来讲神最重要的一个其中一个象征了。而且这个几乎特别是光几乎已经不太算是象征，而是似乎那就是神的本体哈，因为圣经说神就是光啊。然后有水有空气，第二天这个水跟空气都是圣经里面用来讲到神的，对不对？特别用来讲到圣灵啊，它是活水，空气气息啊，也是用来讲到灵，就是神造人的时候也是在人的鼻孔里吹一口气啊，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啊。我想这开头的这两天的创造里面提到的东西都是比较宏观的提到神哈，可是接下去的创造有可能还是有宏观的部分，可是开始也会有一些表达神的某一些性情特质的一些细节啊，比方我们马上要讲到有植物，圣经里面有的时候用某一些植物来讲到我们的神，对不对？葡萄树、橄榄树等等，动物也是，圣经有一些动物讲到神啊。更不要说最后造的人了。你看圣经甚至有把在讲神的属性的时候用圣灵的果子来讲它，那是跟植物有关系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在想六天创造的时候不要只迷失在一直在探讨关于创造啊、进化啊所有这些事情而已。神的创造是有目的的，是为他自己的心意，为他的旨意，甚至为他的喜悦而创造的。这个是启示录有一节圣经讲的，你知道吗？那节怎么讲呢？启示录四章十一节。并且万物是因他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是不是这样说的？
对
啊，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有的译本把它译作是因着你的喜悦，因着你的 pleasure 啊，神看为以此为乐啊，他造这些，造这一切。好，我们来看第三天的创造。创世纪第一章第九节到十三节，第九节到十三节，你看 一天一天的创造用的话语开始多起来，因为不是只有宏观的讲，而是要讲到更多细节了。一起来读好吗？第九节到十三节，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这个是创造里面水扮演蛮有趣的角色。在第二天，神就把水分开成空气上面的水跟空气下面的水，记得吗？这是很重要的事。这个因此造成了我们所处的世界一个很重要的流通，你知道吧？这个水的。从在地上的水变成天上的水，再从天上的水变成地上的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流通，关系到整个世界的运转，生命许多的生生不息都跟这个相关的。到了第三天，神进一步把水用另外一个方式分开来，不是把水分开了，而是把水跟旱地分开来，让水在地球上变成聚在一些地方，而不是到处都是。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我们今天当然觉得这本来就自然的事情，可是你知道大自然本来就是上帝造的，上帝按他的旨意造的，他把世界造成这样，就是地球上有旱地，有水的聚处，就是海。神没有把全地造成沼泽地，就是也有地没问题，可是也有水在其中，到处都有水，可是也都有地，好像神没有造成这样。这是很有意思的事，你晓得吗？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意思，因为水如果用来代表圣灵，代表神的话，把水跟旱地分开，意思就是这个地球上开始有一些地方是没有水的。如果用属灵的方式来讲，如果这些带着象征的含义的话，意思就是说地球上有一些地方没有神。当然从一个角度来说，你可以说神充满万有，可是仍然有一些地方没有神。你记不记得我们读过奥古斯丁在他忏悔录里面写的话，他怎么讲？他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充满万有，我又怎么能够说你要请你进到我里面来？你记不记得我们读过这个？有没有印象？在你的讲义里面前面一点了哈。不，这些是有点费思量的事情。我觉得在这里神表明一件事情，就是神并没有在所有的事物里面，神也没有在我们所做的事好像都在里面。神好像你也可以说没有在每一个地方，没有在每一个人里面。我知道这个会跟神充满万有有点矛盾冲突。神充满万有一直都是正确的真理，可是神仍然表达了我刚刚讲的事情。如果我们把它说成神都在一切的里面，那个有点泛神论，你知道吗？ Pantheism 有点泛神论的说法。泛神论有时候说的过分一点，就会变成有点万灵论的，就是所有的物体里面都有灵在里面，那你就有可能会碰到邪灵，因为神并没有这样。虽然一切都是他造的，他也充满万有，可是你一定要知道会有一些地方， 有一些事物，还有包括我们人在内，有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神。嗯，如果要说成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在我们的里面，那也有可能变成所谓的普救论。听过这个吗？就是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人都是得救的。你既然有神在你里面，你当然是得救的。嗯，可是并不是这样。虽然神充满万有，你仍然不能认定泛神论是对的，也不能说普救论是对的。这两个都是我们不能够同意的事情。事实上在圣经里面，神有的时候明确的说，有一些人神用干旱之地形容他们，有的是诗人自己的叙述，像大卫不止一次说他的心像干旱之地一样，他寻求神就好像在干旱之地寻求水一样。有些时候是神自己说的。有一次主对一群人讲说，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记得吗？这在什么地方记得吗？有的人还记得，这是我们上一个系列讲约翰福音的时候的话语。约翰福音第五章42节是吧？是不是？我跟大家讲过，我每一次读到这个都有一种不知道应该算什么情绪，哀伤或者是这样的情绪。神很可能也是这样。我觉得这是一个人想到他是神所造的人的时候，如果被这样形容，我觉得是最悲哀的事情了。主提到一些人说，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主讲这个话其实不是在做最后的审判，而是我想带着期待吧，希望你不需要这样，希望你不要成为没有汁水的树。当主走上各个他的道路，背着十字架走上各个他道路的时候，他再一次讲到像这样的意思的话语。路加福音有一个地方提到，应该是路加福音23章吧，当主背着十字架走上各个他的时候，在路上有一些妇女因着耶稣而哀哭。那些妇女不像那些门徒，他们一直跟随耶稣到十字架底下。当他们在那里哀哭的时候，主耶稣虽然背着十字架刚刚受过鞭伤，各方面是很不容易的，可是他还有多余的功夫去注意到这些事。他回应那些妇女说，耶路撒冷的女子啊，不要为我哭，要为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哭。下面一点看他怎么讲。31节，他说这些事，我们一起来读。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在这里你知道吗？主把自己形容成什么？有汁水的树。他是身上有水的树，当然那是神的生命。可是他提到有一些人不是。他说如果一个有汁水的树遭遇这些，将要被钉十字架。你有没有想到有一天那些枯干的树将会有怎么样的地步，怎么样的结局？这是主讲的话。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个第三殿的创造里面想这个蛮好的。只有神是有水的，是有生命之江的，它是圣灵活水的泉源，活水的江河。可是神把水跟旱地分开来，好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心也有可能是像旱地一样。我们并不因为是神造的，神又充满万有，我们就很自然的一定会有水在里面。今天有一些人他们会用这种方式来讲真理的，可是那不是真的真理。主很明确的划分这一件事，说这世上有一些人 是像枯干的树一样，是枯干荒地，可是呢，神希望我们不要一直这样，这是很有趣。他把水跟旱地分开，然后跟我们招手，希望我们这些旱地要接受水。事实上，他把雨露降在旱地上嘛，对不对？主希望我们这些枯干荒地有雨露的滋润，有泉源涌至心中，甚至可以蔚为江河，可以像诗人一样说：“我们喝你乐河的水。”很有意思，神就这样把水跟地分开，变得有旱地，然后他把主要的植物，或者说多半的植物都种在旱地上，这是很有趣的事。神没有安排太多的植物种在水里面，对不对？有一部分的，可是那一部分其实常常今天的科学家认为是对人体很好的东西，可是神把主要的植物都种在旱地上，可是又安排植物需要水的浇灌啊。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我想我们可以用这个来想到圣经里面一贯的信息，就是神也在栽种在我们心里面。你想到生命树，一定不要只想到伊甸园。神心目中的生命树最主要不是种在伊甸园的，是要种在我们里面的。他把他的道，神永恒的道栽种在我们的里面，要叫生命树在我们身上能够发芽成长，有一天开花结果。所以神就定规把我们的心看成像旱地一样，像田畴一样。主耶稣讲的比喻就是这样的意思。可是呢，我们却仰望着从天上来的浇灌滋润，或者一个已经认识主的人从他里面涌出活水的泉源来，有一天可以这个旱地可以变为田地，而且是肥沃的田地，再过一阵子那个田地上面树长好了，结出果子来，就变成树林。这是先知预言神的作为的一段很有意思的预言。你有没有注意过，在以赛亚书里面至少有两次提到这个话，说会有一个日子来到，到那日旷野要看为肥田，肥田要看为树林，记得这个话吗？以赛亚书里面的。所以我们想到这第三天的创造里面蕴含了这样一个意思，预先预告了将来所有整个救恩的施行的要点就在这里。神想要我们这些原来是旱地的人有水的滋润，因此可以有生命树的成长。我们举一个例子，二十世纪上半叶有一位姊妹，她是一个很杰出的医生，好像还有医学博士的学位的来，可是因为她很杰出就很忙碌，后来在很忙碌当中他就有一点靠药物来维持他的精神状态啊。他后来就药物成瘾，他不是故意去吸毒的，可是那个药物成瘾跟吸毒是差不多的。在那样情况里面，痛苦。后来他听说有一个地方为病人祷告，他去了以后在那里得到帮助，而且被圣灵充满。过一段时间，主呼召他放下他的原来的医学上的工作，专心成为一个传道人啊。他成为一个布道家，神借着他做很多宝贵的事。有一次，他来到一个小镇，被邀请去那边有几天的布道会，有几天的聚会。到了他们邀请他安排的那几天的最后一天，他发现那几天在那个地方都没有一个突破， 所以最后一天他就觉得今天我要换一个题目，要特别跟他们讲到关于圣灵的工作，所以那天他就预备要讲圣灵的工作。当聚会时间快到的时候，他往聚会的地方走的时候，在路边就看到有一个男士望着聚会的地方，有一点踌躇不前的样子。他看到他认识他是谁，因为他刚到那个城镇的时候就有人跟他介绍了这个人。他是教会里面一个特别敬虔爱主的姊妹，可能也是教会的执事的丈夫，可是他不但不信主，而且是一个像地痞流氓一样的人，不敬畏神，整天发咒诅的声音，大概也会用难听的话讲到神，讲到教会等等。可是这个女布道家就发现，这女布道家 Lilian Yeomans， 她就注意到这个男士，就发现他带着一种渴望的心望着聚会的地方，所以他就提前要他来参加聚会啊。然后他就往聚会的地方走，要开始聚会。可能开始聚会一小会儿以后，聚会中有一点点骚动，因为有一些人发现那个人进来了，他们不知道这个人进来要干什么。可是他也没有干什么，安安静静坐在后排。后来他们慢慢就没有再去管他了，开始听布道家讲的道。当他讲到关于圣灵充满，大家就兴起一个科目来。可是当大家在听人可以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都会转头望向一个地方，望向什么呢？望向那个刚刚来的那个地痞流氓的妻子，因为他是教会里面被公认最圣洁、最爱主、最火热的一个姊妹，他们就认为一定他先得着的，有点像只要他得着了，我们后面就会跟上去这样。后来他讲完道就开始让大家有祷告追求的时间，像我们的聚会一样。可是那个姊妹她自己也觉得她应该最先被圣灵充满，可是并没有。现在大家快要有点失望的时候，突然聚会当中有特别的声音发出来，原来那一位坐在最后排那位男士被圣灵击倒在地上，然后过一会儿他再站起来的时候，主开始借着他说预言，你知道吗？主借着他说的预言是不是还是这样，好像他不是对大家说预言，是主感动他走到他的妻子的旁边给他妻子说一个预言。大概是就是叫他们不要看自己的美善，自己的有什么美好的地方，爱主敬虔这些，只要看耶稣啊。这个讲员李连幽门说，他是一个刚刚从那样的生活转变成了基督徒的人，而他自己是一个老练的基督徒，又是一个传道人，传道多年。他说可是那一天那个弟兄讲的话仍然对他带来造就啊。这个时候他的妻子做了一件很好的事，他的妻子明白过来似的，就开始大声的呼求说，主耶稣，我想我知道我需要为我的好行为悔改，过于我的丈夫需要为了他的过去的罪悔改。很好的话，很好的了解，就是像这样历史历代神常常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也许没有那么多机会碰见一个真的到一个地步你觉得是完全枯干的树的样子的人，像我刚刚讲的这位男士一样。可是就连像这样的人，神都想要让他有水在他的生命里面。你知道圣经里面 曾经用一种人来形容人的生命像枯树一样，就是太贱，知道吗？那在以赛亚书五十六章，你可以看一下以赛亚书五十六章第三节跟第五到第五节，以赛亚书五十六章三到五节，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民中分别出来。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许多年以后，在以赛亚讲这些话过了好几百年以后，圣经记述了另外一个故事，有一个太监出现在圣经的舞台上面。我觉得那个故事记下来好像就是直接要来应验刚刚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那就是使徒行传第八章那个本来被派管理饭食的腓力，后来被称为传福音的腓力，神打发他到旷野去，然后就遇见了神所安排的一个从埃提亚伯，很可能就是今天的伊索皮亚，我们圣经把它翻译作伊提欧皮尔，什么翻译作埃提亚伯的一个太监，而且是一个大有权势的人，在他的国家里面，这个人是一个敬虔的人。那个时代，我想埃及，很多城市都有犹太人的会堂，很可能他就是羡慕犹太人那种一神的观念，不像埃及到处各种东西都是神，所以他很可能他会参加犹太人的会堂的聚会，而且有时候他甚至到耶路撒冷去，实际上到圣殿里面去敬拜，那一天他就是去过圣殿回来。我觉得呢，就是像刚刚以赛亚形容的一样，谨守我的安息日，守他的约的一个人。后来他就在路上印着腓力帮他解释圣经，遇见了主，这个枯树变成可以充满了圣灵的一个人，对吧？所以我想神想要我们这样。如果今天晚上也有人觉得你像枯树一样，刚刚那些话也是对你讲的，不是吗？你不要说我是枯树，因为神要使你有名号被纪念，所谓比有儿女的儿女更多，我想对我们来讲也是有用的，即使你不是太监，意思就是说我们会有真正的生命的，有真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而且涌流出来，也要建立别人，要祝福别人。我觉得第三天神造植物除了我们刚提到的这些以外，这我觉得还有一个有趣的一个点，就是可能有了植物以后，这个地上才开始有了更明确的各种味道，对不对？光没有味道吧，水大概没多少味道，不过如果是海的话会有闻到一点点咸味了，空气一般来说也没有味道嘛，对不对？我们以前在学化学，这些都叫做无色无味的东西。可是有的植物开始有味道，开始有味道就有另外一种分别，就是你会开始分别出它是一种清新新鲜的味道，还是一种腐朽或者是觉得不舒服的味道。那种令人不舒服的味道多半都是不好的东西，有的时候有一些味道甚至会让你怀疑它可能有毒， 很有趣，神一边创造一边开始。我们说创世纪是很多东西的起源，包括像这些东西啊，嗯，好，人开始能够有类似这样的分辨分别。嗯，好，我们来进入第四天好吗？我们之后还会用别的角度继续再讲这六天的创造，我们还要花不少功夫在讲在创世纪第一章的。可是我们来看第四天，创世纪第一章14到19节，也蛮长的经文。14到19节一起来读。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要照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嗯，一直都有人质疑这一件事情，就是如果这个时候才照出太阳、月亮，凭什么第一天开始就有晚上有早晨？我给过大家一个解释，就是我们今天看这些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都是在我们有限的时空里面的事情，事实上那是神造的，时间也是神造的。可是我想在神那里，他不需要受这个限制，他有可能所有这些是他同时创造的，他用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不一定真的有受造的时候的时间的次序。有的基督徒不太敢这样讲，生怕会变成反对了创造论似的。可是其实圣经本身的记述，我们没有办法从这里面得找一个很全备完全的科学上的一种描述。我想我们没有办法，因为圣经不是为了这个而写的，所以有可能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是一种诗意的写法。我跟大家讲过，诗意的写法并不因此就一定是非写实的描述，它仍然可以是很写实的描述，也就是所有这些是神创造的，并不是进化或者是这样来的。在这里神提到他造日月星辰，为了要为人定出节令、日子、年岁，这个我们大家应该都已经知道的事情了，就是地球绕着太阳转，对吧？我们称它叫做公转。地球本身一直在沿着它的南北极这个地轴在自我转，对不对？看我这里，如果北极在上面，南极在下面，地球是这样转还是这样转？我再讲一遍，如果北极向上，南极向下，地球自转是这样转，就从上面看下去是逆时针转还是顺时钟的转？不是啊，是逆时钟的转，叫做由西向东转。你记得这句话，这是我从小记得的，由西向东转，你懂吗？所以如果你是太阳，我这里是地球，我这样转，就东边会先日出，对不对？对吧？以台湾来讲，如果他们说要迎接新的一年，2020年1月1号凌晨，什么地方最先迎向那一天的清晨？就是最东边的地方，对吧？记得吧？ 明年到了年底一定都有一些媒体会这样写的啦，嗯，然后地球有一个换日线，对不对？在大概靠近夏威夷附近吧，那个换日线那个地方应该是在纽西兰还是在澳洲？纽西兰有一个地方是全地球最早日出的一个日子，最早是那个时候那个地方，因为在越过那里再更往东一点就不行了，就变成前一天了，这个大家知道吗？哦，好，那就因为有地球的自转，所以就有日子，对吗？转到面对太阳的时候就是白天，离开那个太阳照射的那个范围就变成晚上，是不是？理论上太阳从那里这样照射过来，晚上应该比白天长才对，一个圆球从这样照过来白天应该比较短，但是因为太阳离地球实在非常远，所以那个白天跟晚上的那个差异会变得很小，因为那两条线几乎来到地球会变成像平行线一样，如果平行线地球就刚好切一半嘛，就白天跟晚上就一样长，但是理论上它是短一点点，可是我们实际上的经验不是这样，对不对？而且每一年不一样，有的时候白天像现在我们的白天绝对不只是十二小时，今天早上几点天亮？我们才刚过夏至哦，今天早上几点天亮没有人知道，因为都在睡觉，4:50左右吧。几点天亮？今天我想差不多7点才天暗，7点，所以你看这个晚上很短哎。好，为什么这样？谁知道？根据我刚刚讲，它应该一半一半的，为什么会这样？那就是为什么会形成春夏秋冬的原因了，因为地球绕着太阳公转，地球并不是在太阳的一段距离外自己自转，然后就一直固定在那个地方，并不是的，它一边自转一边公转，对不对？当它在公转的时候，很有意思，就是它公转的那一个圈圈是一个可以画出一个平面来，对不对？你知道我的意思啊？哦，那个平面我们中国人给它一个名字叫什么？黄道面，我没说错吧？那叫黄道面，对吧？好，哦，没听懂，有没有听过黄道面这个字？连这个都没听过。黄色的黄，道理的道，黄道面，哦，就是公转的那个面，嗯。然后呢，地球自转又公转嘛，公转按着黄道面的这个轨道，它自转的那个转轴，我们想起来应该是跟这个黄道面垂直的，其实不是，它就是，我觉得上帝造完这些以后，可能用脚推它一下，地球的转轴就刚刚就弯曲了一下。神常常喜欢做很整齐的事，很多东西都很整齐对称，可是神就喜欢有一些东西搞一个不太对称的，搞一个不太整齐的，人就喜欢这样。其实虽然多半的东西都很整齐，这个东西就不整齐的地方，他就推了一下这个地球的自转轴跟黄道面，应该说跟黄道面的垂直的那一条本来应该要自转轴应该要有的位置啊，跟真正的自转轴有了一个角度，那个角度是多少？那个角度就是北回归线那里北纬几度，就是那个角度，就23.5度，知道吗？听过这个吧？没听过23.5度，听过北回归线？嗯，好。当他弄了一个23.5度以后，他绕太阳转的时候，他是这样转，这个角度一直都维持一样的，所以它是这样转的，知道我的意思？所以当这样的时候，如果太阳在这里，当这样的时候，你会发现南半球被 照的比较直接，对不对？所以当地球是这个样子的时候，南半球被照的这样，那就是南半球的夏天。那南半球夏天，北半球是什么？冬天。春夏秋冬是这样来的，所以定节令就是这样定的。这样有一点概念吗？当你这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一些地区因着这个转轴的关系，它的白天的时间晚上时间就不一样了。你想想看，如果变成来到这里的时候，北极哈就被太阳很容易照到，对不对？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就它无论怎么自转，对不对？我转错了，这样转，北极都一直照到太阳，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夏天的时候北极24小时都是白天，就是这样来的。你自己拿一个地球仪比一比，会比较知道了。你听我这样讲，可能听得很迷糊，有没有点概念？我还是给大家讲这个，虽然这个好像跟圣经真理无关，但是跟创世纪在这里写的有关系啊，因为他明确的说日月星辰定出日子节令跟年岁嘛。而我们后来人类就因为有这样的关系，所以就能够分辨现在太阳，我们绕太阳是来到什么地步，会有一个循环，对不对？因为从这里绕一整圈以后再回到这里，就原来的冬天就再回到冬天，我们用这样来定一年。你想想看，如果这个转轴一直是这样，那每一个地方的春夏秋冬都差不多一样，反正就是越北就是 越冷，越南越冷，中间最热，一直都是这样，你就分不出地球绕太阳公转什么时候在什么位置，就差出23.5度，上帝造了有多少的变化在这个地世界上，有没有听懂？这样我们才定得出一年来，不是吗？而且还定出一年的各种节令，就像前两天是夏至，那就是被认为是白天最长的时候。而且夏至意思是说北半球，刚刚这样，北半球的地方有一个点被太阳直射，就是太阳射到那里跟它的地面刚好完全垂直的时候，而在继续走的时候就不会再往北去了啦。啊，如果来到这边就变成是在南半球的一个地方被直射，对不对？在这两个中间像简谐运动一样这样在走，当北边被照射到直射的就是最后的那一条线，就叫做北回归线，就是北边来到那里以后再来太阳就要往回走了，所以把它叫做北回归线。所以你知道南半球赤道以南23.5度的地方有一个南回归线，对不对？就这样，北回归线再往北去被称为温带吧，然后再往北一点就会被称为寒带的地方了。不过谁觉得那样好像不够热闹，不够有趣，所以神搞了一个月亮给我们。因着有月亮，所以我们可以不会从一年一下子就下一个单位就是一天，而是中间还有一个单位叫做一个月啊。我们现在的一个月，不够照神的法则来走了哦。因为如果照神的法则来走，不应该像我们这样啊，应该是用阴历来算月的。所谓阴历就是月亮历，你知道吧？阳历叫做 solar calendar，solar 是指的太阳，lunar calendar 是指的 月亮的历啊，阴历。那我们因为用阳历，你要用太阳做准，为了要能够容易计算，就把一年分成十二个月。可是那个说法其实不太科学，因为真的月不应该这样算的。可是你如果要用真的月来算，一年就有点麻烦，除不尽，就没办法弄一个比较完整的数字，所以就会有阴历跟阳历，看你要从哪一个这两个大光，哪一个大光来定你的历法啊。可是神就借着这些让我们增加很多乐趣，你不知道吗？月亮其实对地球的生活有很大的影响啊，特别是潮汐带来的影响，其实还有很多你可能不知道的，甚至有一些动物植物是随着月亮的盈亏会带来变化的，知道吗？好像鹦鹉螺吧，据说它每一个月会增加一条线，好像类似像这样。有日月星辰，这些也讲到神呢、因为圣经里面拿来比喻神的有另外一个伟大的事物，就是太阳、对吧？圣经不止一次用太阳来比喻神呢，可能最有名的是马拉基书，旧约圣经最后一卷，马拉基书四章二节，他说：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这是很写实的说法，因为自古以来人类就认为阳光本来就有医治之能，有一些病医生都会给你开的处方是去晒晒太阳。在属灵的事上也是，我喜欢挪威那个牧师哈列斯比写的那本书祷告，他把祷告诠释为这样，他说祷告不是别的，祷告乃只是向主举起祷告的眼目，祷告不是别的，祷告乃只是躺卧在他恩典的阳光下。后面他说，做一个基督徒，老实说，就只是得以在阳光中占了一席之地。我觉得这个说法很好，他把我们的生命用神为核心来讲我们的生命，神像太阳一样，而我们称为基督徒的意思，就只是在神普照大地的阳光底下占有一席之地，在神广施恩惠当中，我们有一个我们的位置，因为我们曾经接待他。祷告就是像这样。主耶稣用另外一个方式讲到太阳的象征意义，他说要趁着白日做主的工，免得黑夜来到。因为有很多的活动，有时候生命的进展是在白天进展的，太阳有光合作用在植物上面，动物也因此受影响，比较多的动物是白天活动晚上休息的，森林里面有不少动物是颠倒过来的啦，但是比较多的动物是像这样的，所以白天是一个生命在进展的一个时刻，主说要趁着有白日要好好的做主的工，免得黑夜来到。也许我们可以这样想，神也给我们属灵的白天，就像有的时候你发现你的生活能够分出时间来好好的聚会，好好的追求主，你的环境也使你可以心无旁骛，可以专心的寻求主，如果你趁着你的机会好好的寻求主，把这个当作你生命的优先次序，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这样的环境会改变，对不对？我年轻的时候听我的牧师讲一个 故事，他自己遇见的，在他的教会里面的一位姊妹，他遇见了，忽然遇见了很大的试炼。我不知道什么事，有可能是婚姻出状况或者是之类的，而且使得他后来就有一段时间没有办法多参加聚会，很多的事情很不容易，环境各方面很不容易。可是后来他做见证，他说因为在那个之前他的环境美好的时候，他曾经好好的抓住机会，好好的追求神，他没有想到那个会在他生命里面积蓄一些东西的。后来当他遇见了一些难处的时候，甚至没办法，几乎没办法聚会的时候，他发现他里面仍然有一个力量使他能够继续往前。他觉得好像没有因为没有来参加聚会失去神的同在，因为之前他趁着他的机会好好追求。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不对？就是我们的主所说的，你要趁着白日要做主的工。我们最近在讲以弗所书，主日讲以弗所书五章十六节，讲爱惜光阴。爱惜光阴，我们提到光阴那个字原文也有机会的意思，还有季节的意思，所以我们爱惜光阴应该包括爱惜季节。那神造日月星辰带给我们季节，我们来讲一点季节。我们人类后来把季节分成四季，这是很正确很正常的分法。你要看见太阳这样走，在这里这样到这里是这样，刚好太阳的这个在照在地球上的中心位置的移动，刚好会形成四个时期的，所以叫四季。我好多年前，可能三十几年前，有一次我跟我的妻子去了纽约，一次是怎么样情况里面有人，还是我们自己去的，我们去了大都会博物馆，在纽约一个大都会博物馆，我记得是在那里，我看到有一个艺术品，有一组画，四幅画，我就把它买回来了。我当然不是买原来的啦，是他们的复制品。我有那个图给大家看一下，那四幅画叫做春夏秋冬，我忘了它到底是叫春夏秋冬还是叫做人生的四个阶段，可能叫人生的四个阶段。就是 childhood 的时代，就是小孩子，你大家不太看得见，这里一艘船，代表生命的船哈，然后船上有一个小娃娃，他旁边有一个护守的天使，你有没有看到？我们出生的时候就是像这样啊，天使护守着航向我们的一生。第二幅画，夏天，就是人生的第二个阶段，叫 youth，就是年轻的时候。那年轻的时候，我们开始有各样的理想抱负。你有没有看见这张图？这个年轻人跟天使做什么事？拜拜，让天使，你不用跟着我了，我已经长大了，就跟天使说拜拜。他航向他的理想抱负，这有一个宫殿一样的东西。第三幅画是 manhood， 就是人成长了，也许差不多到了中年的时候，他开始意识到人生的各种风浪，无论是外在环境的风浪，或者自己生命里面的风浪，他开始懂得祷告。哦，天使不在，但是他很需要。第四幅画是冬天。也是老人的时候哈，这个时候天使又回来了。你看那个生命之船已经破旧了，可是天使伴随他走向天上的城。可是我这一次在讲义里面，我 我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诠释春夏秋冬。我们跟主的关系也可以分成四季。我从夏季讲起，我们可以有火热追求的时候，迫切祷告，有可能参加几天的特会，甚至常常参加特会，被圣灵充满，你很激情的、竭力的赞美神，而且很愿意献上自己，完全为神。那就像夏日的骄阳为植物行光合作用一样，生命很有力量的迈向前方，对吧？哦，你可以看出，马上可以看出那些变化来。嗯，这是预备好要结出莓果来的一个时期。嗯，那有可能让你心里面燃烧的热火，充满了对神的爱，也很容易使志要全人全身献给主。在那种场合，你有可能非常容易到前面来，要献上自己。若做传道人、做宣教师都好，这样。但也有的人，他们不是只是往这种外在的行动这样献身。他们懂得一个更内在的献身，就像玛利亚打破玉瓶，把香膏浇在主的身上一样，是不是？嗯，就是倾倒所有的来爱神，或者像摩拉维亚弟兄会的天成斗伯爵他说的话，他说：“我只有一个热情呢，就是耶稣。”嗯，可是我们的生命也会有寒冬的时候，对吗？那就是外在的环境不再是那么容易，好像哇，可以很兴奋的去参加特会，在聚会里面好好的敬拜，而是有苦难、病痛，有的时候从人来的误会、批评、攻击、陷害等等，好像你里面神的爱跟能力都耗尽了，把神的同在都隔绝了，似乎神已经远离。阳光已经不再照耀，其实不是的，那是神要试炼我们，使我们进入比在夏天的时候你那样激情的爱神，能够进到生命更好的地步的一个机会。其实有黑云到的时候太阳还在，对不对？对吧？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一个人学会知道阴影笼罩的时候，云后太阳还在，学会认识这个是很生命中很奇妙的事。哎，很多人就是用很多年的时间也学不会这个。所以有时候寒冬使我们的追求得以被坚固起来，然后我们的内在生命被锻炼成精金。可是我顺便提到一个冬天的作用，很多年前我听见人家讲，我有时候到海外去，有一些纬度高的地方，他们说他们不像台湾四季几乎都差不多一样，虽然还是有一点四季啊哈，可是他们到了冬天特别的冷，他们说常常在森林里面很多的虫虫啊那些东西都会死掉，就是没有死掉要恢复活动力也比较慢一点，所以到了来年的春天百物复苏的时候，森林常常会比较干净一点。所以他们用这个来说明为什么我们在小说或者电影里面看见西方的小孩可以到森林里面随便就躺下来，我们在台湾大概不太敢，你不知道躺在什么东西上面。可是我觉得在属灵的事上也是，保罗说受苦使我们与罪断绝，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生哲学。你知道彼得前书第四章 头两节说的啊，受苦，在世上受苦，有受苦的心智，使我们与我们的情欲，世上的情欲断绝啊。当然不是所有受苦的人都这样，也是你的选择。可是可以这样说，受苦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选择与罪断绝啊。下礼拜再来讲春天吧。